那我们也来分享一下，我有9月18号到27号到美国 GMI 的教会去参加他们的一个宣教特会，然后也把在那里的祝福跟领受带回到教会来。感谢主，那我们先来读马太福音28章的18到20节，我们一起来攻读上帝的话语，请。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这一段经文讲三件事，我们这时候请先来祷告，请把你闭上眼睛，把你的手可以指向前面，为自己也为到讲台来祷告，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孩子再一次把教会把孩子都全然交托在你的面前，求你的宝血来涂抹洁净遮盖我们，主啊，让孩子能够来刚强壮胆，主啊，能够来主啊，在安息当中，在你的大能当中，在你恩高同在当中，把心中的感动，把心中的负担，把心中这份的恩高跟祝福能够来传递，主啊，让弟兄姊妹的心敞开，主啊，让弟兄姊妹的心都凭信心来领受，主啊，今天所有你预备好的弟兄姊妹，你儿女都要来领受，主啊，这样的恩膏，主啊，这样的祝福，主啊，主啊，感谢你，愿你自己的宝血遮盖，愿你的心意显明，愿主啊，你自己带领教会进入水深之处，愿你的儿女得着宝足，得着供应，借着你活泼的道与我们同在。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好，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复活之后呢，他以荣耀的一个复活的身体向他的门徒显现，有40天之久。他是40天之久跟门徒在一起做些什么呢？他在那里坚固他们，鼓励他们，让他们信心稳固，并且在他复活升天之前呢，他向门徒宣告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十万名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是我教导教训你们的都要教导他们遵守，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宣告呢，不单是对当时候第一世纪的门徒所说的，也不是只有对教会的这些长老牧者所说的，而是呢像我们现在所有每一个跟随主的门徒儿女所说的。那在宣告当中包含三件事情，也就是主耶稣这三年半教导他门徒的精髓。好，我们看到哪三件事呢？第一件事就是主保证赐给我们能力，主吩咐门徒之前必赐下权柄，所以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主耶稣基督得着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所以你们要去，所以我们去的时候是带着主的权柄跟能力。那主的权柄是什么呢？主的权柄就是这个超越自然，掌管灵界，一并赶鬼的，施行神迹，得着神生命的一个权柄。所以以致这些门徒所到之处呢，不仅福音被传开，很多人悔改，还有伴随着神迹奇事，随着彰显神的大能。所以我们看到证实他们所传的福音，这群被神差派的门徒都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可是呢，他们却为主成就大事，把福音呢从耶路撒冷传到了地极。所以耶稣的圣名是有能力的，有权柄的，所以我们要奉耶稣的名祷告，奉耶稣的名医病赶鬼，奉耶稣的名聚会，奉耶稣的名为人施洗。所以呢，教会呢要怎么样更能彰显神的权柄呢？就是要奉主耶稣的名警醒的祷告，这样的教会是更能彰显主的一个全能。所以今天属主的教会同样有主的权柄，所以呢，在主差我们去这个工作的时候，他必先赐下能力，赐下权柄。第二件事情是主给我们一个使命，所以你们要去。去这个使命是什么呢？就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帮助他们，带领他们，为他们施洗，使他们栽培他们，造就他们成为主的门徒。好，感谢主。那我们知道很多人都是很害怕自己的人生呢失去了意义跟价值，要怎么样子才能够活出一个精彩美好的人生呢？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复活的主呢，他给门徒一个大使命，怎么样的人生才不会白白的虚度呢？就是要有方向，有目标哈。比速度更重要的就是方向哈，也就是有使命的一个人生。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给我们一生的时间不会短到让我们没有办法去完成主托付的使命，也不会长到让你呢可以有时间去浪费哈。人生最害怕的就是没有方向跟没有目标。哇，弟兄姊妹，这是不是你害怕的？确实是我害怕的。我在很多事情上，未来一年2017年我要寻求教会的方向跟目标。我们这个速度是比这个比速度更重要，就是方向。所以一个人没有方向，失去方向跟目标，是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他的人生呢，可能就在那里空转哈。他会觉得生命变得好无聊，不知道做什么来杀时间哈。所以当我们得着主耶稣复活的生命之后，主就给我们一个大使命，一个大使命哈，要我们这个大使命就会成为我们人生的一个最有价值、最有意义，而且可以努力的目标。这大使命就是要跟上帝共同来扩展天国的一个领域，让上帝的旨意成就在地如在天。所以使命会帮助我们找到方向，找到目标，并且能够决定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优先次序。好，我们刚才说主耶稣给门徒的使命就是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为他们施洗，凡主所吩咐我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第一个步骤是要去，要使人做门徒哈。所以是这个吩咐不是给只有牧师传道的这个圣工的哈，而是给我们每一个属主的儿女都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感谢主。第三方面呢，我们看到主应许跟我们同在，差遣这11个微不足道的加利人去征服世界，是一件令人非常惊骇的一个壮举。但是主说呢，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从教会的历史，我们惊奇的发现，神使用这些人，一些跟随的门徒呢，他们呢是一个微不足道默默无名的传道者，可是他们的生命呢却是像不倒翁一样哈，凭着信心勇气不断的屡败屡战哈，屡战而且不断的靠神站立。他们的秘诀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这些软弱的人，为什么这些他们可以这样子成为神大能的勇士呢？是因为他们经历复活的主，他们有主的生命，他们更有主的同在。所以世界上最刚强的人是有主同在的人。感谢主。所以呢，我就常与你们同在，这是主给教会跟对那些忠心跟随他的人呢这个一个应许。所以这是服侍主最先决的条件，也是事工成败的关键，就是必须要有主的同在。所以弟兄姊妹，若是没有主的同在，我们一切的事工，我们的建堂，我们很多在这里建立教会很多事情呢，我们是没有任何的把握的。所以主同在是我们服侍主事工成败的关键。感谢主。所以我们要为教会，神给教会这么丰盛来感谢神。好，让我们虽然教会能够有力度有影响度呢，是在乎哪里？在乎什么呢？就是透过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生命来彰显。感谢主。求神呢知道神召聚我们，他不是突然的，他是有一个永恒的一个目的和心意，就是要我们托付我们来完成大使命哈。所以求主更新复兴教会，让我们成为有意向而且有使命，使万民做主门徒的教会。因为主耶稣已经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们了，并且应许我们必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让我们靠着主的托付能够来完成这个使命。那接下来我就要来分享我在这个 去到美国 GMI 的教会的一些领受，盼望这样的一个祝福恩膏也能够临到弟兄姊妹。那我为什么会去参加这个聚会呢？是由于宣教士小金师母，就是我们恩惠相遇的从美国差派来的宣教士，也是韩国宣教差派过来宣教士，他们是在台湾的宣教士，他们邀约一些台湾的教会牧者去参加他们的母会的四年一次的宣教大会。那这是由世界这个各个国家的宣教士都会回来参加的特会。那宣教士呢，他们呢这个会邀约各国的牧者，当地的牧者一起来参与，或者是他们的门徒。那开始接受邀约的时候好像是在八月的样子，那不知道七月还是八月，当我接受这个邀约的时候，心中就想起在2016年年初我参加一个先知的这个聚集的一个特会，然后这个有一个陈奇牧师，他就为牧者有这样的一个预言的服事，然后当中他有一段预言呢，他在年初2016年的年初他说孩子，前进，神正在带领你有新的连结，是一个国外的连结，会带来一个很大不一样的影响力跟突破性，而且你会看见未来的风向不断的朝着一个方向，一个国度性的方向开始扩张，而且带来一个新的成长，进入一个新的领域，而且新的突破，做新的事，在这一年会发生，来领受，来拥抱，神要扩张你的境界。好，这是我在年初的时候领受的意象，所以当这个小金师母邀约我的时候，我就怦然心动，我就想到这个预言，就说会有跟国外一个连结，但是我还是要寻求印证，所以我把我先生的想法成为我的印证，所以我回去我没有马上答应，我就回去问我的丈夫，我的头，我就说金福，我想有被邀约去参加美国一个宣教特会，你觉得怎么样呢？他就很轻松说，那你去啊。 OK， 好，所以我就心中有了平安，我知道这是出于神，我说出于神的，神啊，你必让我的权柄，我的头也可以来祝福我去所以就这样子我就去了那因为工作最近教会也是忙，所以我也没有多想我会遇到什么事，我是带着经历神的心前往。好，我们就开始来看到这个教会美国是宣教是美国恩惠教会的 DNA， 我在那里深深的感动。美国恩惠教会它占地10000坪，八年前才建堂完成，那他们有差不多5000-6000人，但是有世界各地有许多的宣教士在那里做宣教事工。那这个教会从三个家庭开始开拓教会，他们 50% 是奉献宣教， 70% 的经费是用在宣教上面，所以这么大的教会到了八年前才建堂完成。那他们差派宣教士跟他们建立好的关系，有的宣教士是从宣教士在认识的宣教士跟这个美国恩惠教会做连结，他就遮盖他们，就祝福他们。所以这个老金牧师呢说，对待宣教士的态度很重要，不是我们差派他们，而是他们帮助我们。这是老金牧师，老金牧师已经退休了，已经交给韩牧师，可是这个牧者呢在他教会很被尊重，很被敬仰，他还是在他这身体不是很好，因为有开刀又洗肾，但是老金牧师呢他是怎么样子的开始呢完成主的托付跟大使命，听说他儿子给他房子他都把他卖掉拿去宣教，拿到他儿子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给你房子爸爸，你可以不可以不要再拿去奉献再拿去宣教，他就是这样子，生命一切都是活出宣教，为宣教而活的一个老牧者，所以在当中呢深受大家的一个敬重。好，这是老金师母，师母那他我们这次去他特别接待我们台湾大陆去的这些的牧者，那请我们这除了教会之外，他带我们出去他最喜欢的餐馆招待我们吃早餐。 OK， 好，那韩国呢他在1907年就开始在平壤这个神学院有7位神学生案例为牧师，所以他们1910年就开始在济州岛宣教。那美国恩惠教会是在1980年他们开始来宣教的工作，已经有36年了。那这次的大会有差不多60个国家，平均有700个 50位宣教士参加哈。那我们说为什么他们八年前才把这个是他们教会的正面哈外观，这是比较远的照哈。然后这是进去之后呢，正门进去，他们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接待大厅哈。然后呢，这个就是比较远的这接待大厅，这个前面通到后面还有空地，很像一个公园哈。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他们的这个接待大厅的一个影片哈，是我用手机。拍的，但是不是很好，我们可以播放一下。好，这是前面的哈接待大厅，然后一二楼哈，然后楼上有餐厅，有楼下是大堂，这边是大堂哈，有祷告室，有书房，有各样的聚会的地方哈，所以他们只有盖一二楼，因为地很大哈，所以前面通到后面，所以这边就是宣教士回来就开始在这里做体检，做很多接待的工作哈。因为相机的画术不是很好，所以拍的不是很好。OK， 好，我们看到呢，这个他们是非常的，好，下一张哈，好，帮我按下一张。所以我们看到呢，他们这个后面呢，就是这边就是后门哈，这边前门，然后周围就是车道，车道是环绕着，然后后门呢，这边就是这个很像公园呢，就是也是他们教会的地哈，之前是一个学校哈，然后你看这个树木。哇，这个翠绿生意盎然哈，所以是在树下可以很多的聚会啊，在外面的园游会啊，这个餐点哈，所以这是这个正门这样走过来哈。OK， 好，这是这边后门，然后刚才那是后门，这边后门，这边旁边哈，所以非常的，他们在这边主日会后可以在这里用餐哈，在很多地方用餐，这是。这个外景的影片哈，在他们在这里三天的晚上都是在这里办园游会，然后有很多摊位，很多宣教的那个，然后所有的宣教士都可以免费的使用这个所有的食物哈，感谢主。那当时候呢，这个教会到底多注重宣教呢？在2008年他们建堂刚完毕，而且那时候建堂遇到金融危机哈，所以他这个韩牧师就接老金牧师的这个牧师很想在献堂的时候邀请各国的宣教士回到这里一起来参与哈。可是那时候呢，因为刚建完堂没有钱，那如果要给宣教士回来还要寄给他们机票，所以呢一共要花费20万美金哈，20万美金到600万台。可是当那时候真的是已经没有钱了，所以他们就禁食祷告40天，好，他们就经历上帝的预备。你知道他们是怎么样的来看重这样的宣教事工？这是我第一次经历一个教会把宣教的事工做的这样的一个完备。当我们听到宣教士的见证，让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他们在很多国家，包括在回教的世界哈，他们在委内拉，在印度，有时候印度那个很穷乡僻壤，很恶劣的生活环境，连那个空气都会让人会生病的，这样的恶劣环境当中，他们在那里建立学校，他们在那里建立神学院，他们在那里开拓教会，训练工人哈。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宣教士当第一天晚上。来宾，这个宣教士各国回日入场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我们可以大声一点。Egypt, Ethiopia, ministries that they serve in.
Nepal,
Pakistan,
Philippines.
Taiwan. The missionary from the South American countries serve TD ministries, seminaries, and various church plant operations, spreading the various works for the kingdom.
Guatemala.
好，所以呢，他们在许多的国家，埃及、柬埔寨、西非、坦桑尼亚、中国、巴基斯坦、北韩，很多很多的宣教工厂哈、哦。所以他们去到很多偏远穆斯林的一个国家，他们在那里服事 打水井，在那里建立学校，建立神学院，建立教会，所以有一个宣教士，坦桑尼亚的一个女宣教士，她就说她有母亲，她有孩子，可是她到那个坦桑尼亚，到那个很偏僻的国家，在那里建立学校，帮很多他们当地的黑人那个居民打水井，因为他们没有干净的水喝，他们到世界去募款。他说有一天他就回来述职的时候，就有人就直接跟他说，你是不是要打水井，就奉献给他钱，他就非常非常的感动。然后他说在那个地方有时候会暴动暴乱，路上回家路上没有灯，然后路上堆满了石头，让他真的就是在黑暗当中没有路可以走，他就在那里呼求神，在那呐喊呼求神。所以他们经历的艰难实在是我们很难想象的。他形容说宣教士好像是这个地狱般的考验，这样的一个生活。那感谢主，他们只是为了要完成神的托付跟使命。然后借着在这个宣教特会当中，通他们的见证分享，让我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明白什么叫做宣教。我看到每一个宣教士都是一个活的道，他们把基督那个舍己，那个一个爱人那样怎么样个牺牲的那个生命活出来给大家看。所以在那宣教是非常的真实，非常的真实。感谢主，我们看到这个大会怎么样，这个教会怎么来这个接待这个宣教士。他们刚回来就做健康检查，而且呢检查在他们回去之前就已经检查报告出来，为他们预备很多的药物，可能有血压的药什么药，然后呢让这些宣教士呢他们的身心灵都可以恢复，因为在宣教工厂有很多很多的艰难跟考验，很多人身体跟心灵都已经非常的疲惫。就像以利亚，他也曾经得了类似的忧郁症，因为他向神来求死。那神怎么帮助他恢复呢？神就给他饼跟水喝，对不对？然后叫他继续起来行走。所以我们这个在美国恩惠教会，他们的餐厅很大，有500个人，可以容纳500人的餐厅。他们宣教士说，你知道为什么我们餐厅要这么大吗？因为我们很看重吃饭，OK 哈，因为吃饭太重要了，三餐都非常的丰富，而且类似 buffet 这样，然后三餐的晚餐都是在户外的这样的一个园游会的方式来进行，所以宣教士可以每个摊位他可以自由去拿取享用，他们是这样子的一个恩待。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用餐的进场，好，可能灯光一下看得比较清楚，然后声音他们的餐厅很大很大，可以容纳500多人，然后每一天都有这么多人，在这里吃饭，吃了一个礼拜，那感谢主，这边动用了很多弟兄姊妹接待，他们就在那里接待，在那里预备饭食。可是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的脸是臭的，而且没有一句的怨言，他们都是欢欢喜喜的接待，而且他们为宣教士的子女也有预备聚会，而且看到他们这样，你看这是他们热情的接待，哇，感谢主，这是饭后的水果餐点，哇，他何等的用心，可以看到。然后这是在户外的我们的在那里这个他们有宣教的摊位，然后在那边有这样的园游会的方式。宣教是取用任何餐点都不用钱，但是自己弟兄姊妹就要付钱，这是他们办的园游会。然后他们每一个宣教士他们就是都预备了一个旅行箱送给他们礼物。我们台湾去的不是宣教士也有，那这个旅行箱怎么会那么重呢？原来里面塞满了礼物，所以这是今天就 预备七百多个旅行箱，而且这次的特会都是不用钱的哈。那更大的恩典是我们特会结束之后，他就安排我们去购物，安排我们去有一天的旅游，安排宣教士哈。然后你知道吗？包车出去，中午没早餐，特会结束了，早餐晚餐还是在教会吃，午餐的时候每一个人发10块美金让你吃午餐。哦，所以不在特会当中也一样接待到底哈，你就是从特会结束，就是吃住都包办，而且动用200个家庭来接待哈，这200个家庭不容易，还要住在教会不会太远，然后早上6点多就要送我们去教会，晚上10点10点半要接我们回来，这样子哈，每天的这样子接待，而且他们还有服侍哈，所以这些接待家庭呢，他们有的是把他自己的床哈，他就很渴望要接待，所以把单身就把自己的床让给夫妻，他自己去睡客厅哈，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他们接待的一个热忱哈，那他们去了呢，大会提醒我们说预备一点小礼物啊，去送给接待家庭啊，台湾的名产啊哈。那我们去了，我们说啊，就预备一点小礼物，可是他给我们的更多，还有我们不好意思，对他馈赠的哈，就是给我们的多过我们送给他们的，真的是觉得他们的爱哈，他们的爱，他们就像接待耶稣一样接待我们，接待宣教士，感谢主。所以我看到这样的一个教会呢，他。是活在大使命当中，而且他是活在神迹当中，是活在生命的大能当中，抢救灵魂是这样的真实，福音的大能是这样的真实，十字架的道路是这样的真实，所以他们知道他们的宣教是在世界各地，他们过怎么样的生活，他们看到那个宣教的果效，在那些回教世界建立的教会冒着生命的危险，所以他们说我们接待宣教士的态度是很重要的，是我们不是我们帮助宣教士，是宣教士帮助我们去完成这个世界宣教的使命，所以他们非常非常的一个爱跟注重宣教士哈，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你在那里唱使命的时候，主耶稣走过第四家路，我也愿跟随。好。你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不再是隔靴搔痒齁。因为以前我带过一些诗歌，弟兄姊妹说，牧师啊，你为什么要唱这么难过的诗歌呢？齁，有这么痛苦吗？ OK， 好，因为人在安逸当中，所以实在没有办法能够体会这样的一个生命写这样诗歌生命的处境齁。因为它是出自韩国的教会，是一个用生命来走出宣教传福音的教会，所以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没有感觉，是因为我们在安逸当中，我们并没有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状态，所以求神带领我们，让我们不要因为安逸而失去意向跟使命，我们的教会要进入，这次神感动我说要带领我们教会进入水深之处，因为我们教会已经14岁了，不再是表浅的，真要进到真理的深处，要进到敬拜祷告的深处，要进到生命的深处，要进到爱的深处，要进到成熟的深处，要进到传福音宣教的深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我们的生命不要是表浅的，我们做什么都是觉得浅浅的，神说要生根建造才能向上结果，所以神不看我们年轻，神你看在我年初我还没有去的时候，神就已经对我们的心意都已经显明了，所以弟兄姊妹，神是没有时间的限制的，他为我们有丰富的预备，我知道在一年神有预备，在未来的日子神有预备，神真的是很爱我们的教会，他要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是我们眼睛未曾看到，耳朵未曾听到，人心也未曾想到了，因为神正在呼召我们进入另外一个境界跟季节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生根建造在主里面，虽然我们教会年轻，可能还有很多不足，我们觉得我们需要在真理更晋升，我们需要在牧养上更晋升，我们需要在祷告上更晋升，但是神，我们知道我们是年轻，但是我们有潜力，我们愿意，我们还有很多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建造的，但是弟兄姊妹，我呼求大家能够委身好像那个活石被建造成为一个灵宫，我们要委身，我们才能够享受这个家一切的荣耀跟丰富，所以 就像我们同工说，他就是立约，他就跟神立约，他要委身在这个身体里面，打死不跑。不管这个教会经过多少的波折艰难，他就是愿意来跟神立约，这个在神的里面委身在教会，委身在他的里面。感谢主。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知道我们要进入那个深处里面，要生根建造。我们是很有盼望的，因为神对我们的教会有美好的心意，所以让神的使命抓住我们，我们就会成为勇士。一个最有能力的人是一个有神同在的人，感谢主。所以我们如果神一放手，我们就什么都不是。好，这个看到他们当这些宣教士的子女在台上献诗的时候，我们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这些孩子因着他们父母亲宣教，他们也到很多很多物质生活都不是很好的环境当中，他们在那里跟他们父母亲一起，所以这是我们非常感动的。好，第二个呢，祷告敬拜是动力。在他们教会里面呢，第一天参观有一个24小时的祷告殿，每天都有人自由进出在那里的祷告。那在这祷告殿中不断的播放着敬拜的音乐，我把这次音乐也带回来了。然后他们祷告殿有两个荧幕不断的播放着宣教士的照片，还有他们的代祷事项。然后呢，这个灯光是比较柔和的，让人觉得很自由很放松。那我第一天发现这个地方，因为它在二楼的边边间，然后它的这个光都是用布幕，所以就是不透光，然后日日夜夜都是在那里敬拜。那我第一天到那里就被圣灵充满，有三天的时间我中午就是都禁食跑去那里祷告，我能够在那里跟神相遇，能够跟世界宣教接轨，为他们的教会，为到这个 GMI 的教会，他们是这样的被神使用来祝福列国，那真是一个大大蒙福的一个教会，为他们，为我们台湾区的团队，为到台湾的许许多多的需要代祷。突然我的心中有一个感动，期待我们的新堂也有一个祷告中心。可能我们不是从24小时，我们可以从5点半到晚上10点钟一个祷告中心，能够让教会许许多多的人可以在这里来祷告。因为呢，我记得我在这几年当中，我常看到有一些有需要的人就自己跑进来了，一大早他就跑到跪在大堂这边。为什么？他可能是一个酗酒人，他说他是一个软弱的基督徒，他觉得他很需要主，所以他想到的是教会，想到教会就要来到教会中做什么，他就要来这边，要来跟神悔改，所以他就跪在大堂这边一直祷告。他说你们不要管我，你们就让我跪在这里，我就是要在这里来祷告神。所以有几次遇到这样的经验，我们这边我们有我这个方舟小站接待人，我们期待我们教会也有个地方可以让人在那里能够遇见神，能够为许多事情来祷告，让这个祷告的中心也成为一个心脏，不断有许多的力量发出去。那我们期待，现在目前教会的空间有限，我实在没有办法等到4年以后才有一个祷告中心，所以我们期待能够把我们目前的祷告室分别出来成为祷告中心。那可能要有一些布幔可以做一些隔音，然后可以有灯光，然后可以有一些我们已经有荧幕可以播放一些代祷事项，可以有音乐在那里。或许我们不是很多人，但是我们可以在那里那个空间就继续有敬拜，然后有许多人可以进到那里来祷告，能够为到建堂，为到我们很多的事情来祷告。因为我们要的是一个玛利亚的侍奉，我们更深的有这样的一个屈膝在主面前，而不是只是一个忙碌的教会。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把灯光关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音乐 OK 声音，这是他们的祷告中心。开灯这个祷告中心的样貌其实还蛮大的，上面有宣教师的照片跟代祷事项不断的跑着那这是他们这个祷告室在这边，然后祷告中心在这边，这边是他们宣教的一个长廊，里面有书房有各样的教室。 感谢主，在这个教会当中，我看到的就是圆桌哈，所以他们的饭厅是圆桌，他们的会议厅也是圆桌，就是那个我们恩惠乡的圆桌，他们的装备也是圆桌，他们的这个书房兼咖啡厅也是圆桌，所以这在这里看到很多圆桌的这样的文化哈，所以他们就是在这个教会里面很有特色的哈，感谢主。那我要来看这个有人问老金牧师的接棒人韩牧师，他上任的时候刚好教会在建堂的事工，他面对这5000多人的教会还有很多的宣教事工，在这个庞大的需要之下，有人问他说你是怎么样子来解决你的压力，别人可能期待说他是怎么样的放松的，但是想不到他的答案是说他用敬拜来解决，敬拜是体质。因为韩牧师呢，他也是个子不高哈，他在每天的5点半他都会参加晨祷，就在他刚才那个会议室里，这个祷告室里面旁边还有隔这个一间一间的个人祷告室哈，所以他每一个礼拜天有4场的讲道，还有很多的事工，但是他说敬拜祷告是他解决压力的一个秘诀哈，秘诀。很多宣教士他们在分享他们宣教工厂的事工，他们不是夸耀他们做了多么大的事工，他们乃是在那里提到他们跟神的关系，他们提到他们在那里跟神怎么样有深切的连结，活出大能的使命，感谢主。所以接待我的这个家庭呢，这个你看跟我年纪一样大，很帅，那女的就是短小干练，然后家里整理的一尘不染。那弟兄呢，他每一天都会去教会晨祷，在上班之前5点半，我问他说你要几点休息啊，他说9点跟10点，他4点一半就起床了，所以他是一个工程师，那他孩子都已经20几岁了，上大学，那他们也非常忙碌。他除了接待我之外，就说早上6点多就要送我到教会，他们家离教会都10分钟，然后到聚会到10点半他再负责去把我从教会接回来，而且第一天我们到的时候已经快都11点多了，回到家都很晚了，他们就是这样子的接待。我觉得很抱歉在那个礼拜好像打乱他的生活，但是他说接待 我是他们家的荣幸，所以他们就是这么的谦卑，这么的一个服侍。那他也自己在这个工作之余，接待我们之余，还有做这个音响的一个服侍，这是看到他们的家，感谢主。那我要第三点要看到这个媲美但以理的智慧。另外让我一个非常感动印象深刻的见证，就是针对北韩的一个宣教工作。那有一个南韩的牧师，他到中国去做从北韩逃出来的这些难民的工作哈。那在北韩呢，很多照片，刚刚很多人真的饿死哈，而且这样子的非常的状况非常的惨。可是在里面的百姓呢，因为我们当中也有一个从北韩出来的，在聚会当中来做见证，他们说他们只是怪西方的资本主义，他们怪南韩，他们并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他们国家的领袖所造成的。所以呢，他们因为非常的贫穷，没有办法生活，所以年轻人就逃到边界，想要去工作赚点钱再回来。那宣教士就在那里接待他们，带领他们读神学1年。所以在2013年呢，有27个人将自己的生命献给神。他们的神学训练是怎么样呢？就是早上6点45分到晚上11点是才休息，然后他们有8个小时都在通读圣经，3个小时祷告，这就是他们神学院的生活。那如此训练呢，就1年当中可以读这个100遍的新约圣经，20遍的旧约，在1年当中哦，而且他们背诵很多经文哦。那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完成这样的训练。第一期有27个人完成，第二期有15个人参加，8个人毕业，第三期有15个人留下，7个人哦。有些人受不了这样的训练，心中因为他们从里面出来，他们心中有很多仇恨，他们是抵挡的，他们是觉得很多事情都是非常奇怪的哦，所以他们有一个人几乎3次想要把宣教士杀掉哈。所以其实呢，当那个南韩的这个宣教士来做这个工作，当他来到这个聚会当中的时候，其实他说他实在太累太累了哈，一天有时候只睡2-3个小时，实在太疲惫了。可是在整个宣教特会结束之后，他说他完全的一个恢复，完全恢复哈。那 这个看到他们这些宣教士训练完之后呢，他又把他差派回到北韩，那北韩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国家，所以几乎第一期所有的人几乎都训到了，都训到，所以这个生还者，唯一这个生还者，他来到聚会中做见证，他是一个大学生，他说他就逃到中国去的时候，就有人遇到他说你要不要继续读大学，因为他还没有毕业，然后他就这样子被带进去了，他所谓的大学就是每一天读8个小时的圣经，3个小时的祷告祷告，他觉得刚开始他想说他们的祷告他们在做什么，还叫他进食，他说他实在是都不明白状况，可是他说他读了圣经200遍的新约，然后他唯一没有死的，他在这个聚会当中他就觉得他有一些的不平过不去，他说为什么这里的宣教士来分享的时候都看到他们这样子的来扩展神的事工，可是为什么我的同伴我的朋友他们什么事都还没有做到的时候他们就殉道了，所以他觉得不平。那他呢第一次呢他被抓齁，他跟妻子被遣送回到北韩齁，那他妻子怀孕8个月就被强迫堕胎齁，是个男孩，所以被遣返的妇女他们都要被强迫堕胎齁，那后来他神又，所以我们说有些人像在这个后来第二次他又逃脱齁，又逃脱，可是第二次又被抓，当他被遣送回北韩的时候呢，刚好呢金日成刚好过世，所以北韩的百姓都在关注这件事情，因为他们遣送是不是又给他放在边界还是怎么样齁，所以就没有人再去注意这个事情，于是他在中国被判了10年的监牢齁，所以他就在那里坐了10年的牢齁，然后接下来他就回到这个南韩，他继续在那里做宣教的工作，他在后来这些北韩的人也不再不只是把他们差派回南韩，因为这些人他们受完训练之后，他们领受救恩之后，他们也这样的一个使命，想要把这样的福音带给自己的同胞哦，所以他们是付上生命的代价，有的孩子很小，妻子很年轻，但是他们都是这样的愿意为主而去哈，所以感谢主，我们看到这些他就继续在那里训练。那这个南韩的牧师他就是去刚开始最早的这个去做北韩的这个老牧师呢，他就很多教会就邀请他去分享，有时候他没有办法就差派他所训练的这些门徒学生去分享。那这些北韩来的这些门徒学生可能很年轻，才20几岁，有的还是女孩子，所以刚开始被差派到那些受邀请他们的教会的时候，他们有些牧者就非常生气，他觉得说你为什么是派这种这么年轻的，而且又是姐妹齁，来到这里就非常瞧不起他们齁，然后非常不能够接受。可是当这些人上台来分享信息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有但以理的智慧，而且呢当他们分享完之后，教会就复兴，教会就震动齁，所以就看到这些人呢，他们呢是这样的一个通读圣经熟读神的话，以至于呢他们带来服事上带来那么大的一个影响力。我们看到在这个我们的意向是要勤读圣经齁，那我想神一直让我们可以在这上面，不管岁首到年终，神一直要告诉我们要来读神的话齁。我们看诗篇119篇，为什么这些人的神学训练1年8个小时都在读圣经，通读圣经。我知道美丽姐读恩惠神学院，她也是哈，她就是一个礼拜要读完圣经一遍，从早到晚，对不对哈？陈英姐也是，他们就是要熟通读圣经，所以这成为他们宣教建立神学院很重要的一环。读经祷告，读经祷告哈。我们来看一下诗篇119篇98节到100节怎么说，我们读来。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为我守了你的训词。所以神的话使我们可以比仇敌有智慧，我们神的话可以让我们比师父更通达，神的话让我们比年老的更明白。所以呢，我们看到诗人他说什么，我们再来读这一段经文。情我看万事尽都有限，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他说我看万事尽都有限， 都非常有限，但是只有神的话语命令是极其宽广的，极其宽广的，极其丰富宽广的。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我终日不住的一个思想。所以神学的训练就是根基建立在这里，这个怎么样昼夜日的思想，背读背诵熟读通读神的话。那我因为这样的一个分享，我心中真的产生了悸动。我觉得以前呢，我曾经也感动，就是很多牧者他说圣经就是宝剑，就是我们真的是就是我们神的道是两刃利剑，是有益处，对我们是有益处的。所以我曾经速读圣经一个小时读40章，那不断不断让神的道充满在我的里面。那曾几何时因为忙碌，所以现在都是精读一章分享。所以透过在那里的分享，一个感动再次临到我的生命当中。我知道说有很多弟兄姊妹出信，可是他们热爱神的话语，不断的读圣经，以至于他们灵命成长得非常快。弟兄姊妹，我们要侍奉神，神的话语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神自己道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要神的话语是这样的一个宝剑，所以我们必须要熟读神的话语。所以再一次我再一次的向神回转，我要来爱慕神的话，我渴望有但以理的智慧，因为神的命令极其的宽广。所以跟你旁边的弟兄姊妹说，你要爱慕神的话，要通读神的话，要爱慕神的话，非常重要。弟兄姊妹，你但以理就是这样分别，他就在那里来爱慕神的话。神的话语非常的重要，这世界的神世界的王想要抢夺神的话，用各种方法，所以神的话非常非常的宝贵。这是我从宣教士身上看到的。好，第四个方面呢，我领受宣教就是生命，就是生活。宣教必须要好的人际关系，如果你在宣教合场上跟其他的宣教士打架的时候，或者是动血气的时候，其实呢你就没有办法宣教，没有办法宣教。所以宣教是说，你宣教就是生活，就是生命，你要跟当地的宣教士和好。因为有时候很孤单在那里，有时候你单身去那里，你没有人际关系不好，你是生存不下去的。还有呢，成为宣教士你必须要健康，身心灵要健康。有人认为说我宣教是传传福音就好啦，但是呢一个宣教士的生活是100%的一个敞开，让人看见。那些人会说，你为什么来这里？你住什么样的房子？你的孩子是读什么样的学校？然后呢在传教在宣教的工厂里面，语言在15%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但是呢生活上的见证是占85%。因为我们宣教士是全人被观察的，你的一言一行，你的这个可信不可信都会被观察。人们会为宣教士来打分数，看他们生活工作是不是很勤劳，待人如何，他们是不是诚实可靠。他们会说这个人所信的宗教是好宗教，因此这个人是好的。他说，注意听哦，他说这个人所信的宗教是好的宗教，因此这个人是好的，因此这个人是好的。所以因着我们的好行为，他们会认定我们所信的宗教一定是好的。那如果我们行为不好呢，他们会认定我们的宗教我们的神是不好的，所以因此他们是不好的。所以感谢主，我们就是神的代表，让我们能够结出果子来，而知道让人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好神。当我跟这些跟我的接待家庭互动的时候呢，我跟他们语言是不通的，那这互动一个星期呢，我从这个接待的细节，他们的态度，他们的服饰来认识他们。那所以在宣教的工厂也是这样子，我们的心灵要健康。还有呢，他提到我们的身体，宣教的身体也是很健康，也是很重要。因为宣教士的身体不好，保险公司是不会给你保险的，也不想要给从事宣教工作的人保险，因为高危险性。所以他说我们要热衷运动， 身心灵要健康，不能只有热心没有健康，所以不能够随便的生活，诸事都要有节制，不可以过度的疲劳，因为这是长跑不是短跑，所以提醒我要好好的维持，我要运动，身体要健康。那第一项在宣教工厂上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语言，所谓言不通心不通，因为表达不出来，所以言语太重要了，要学习当地的语言。约拿会被称为差派到亚述去宣教原因之一，因为他懂得亚述的语言，他懂得亚述语言，所以神可以派他去传福音。那这次透过在跟美国这个接待家庭的互动呢，我深深了解语言太重要了。好不容易跟一个跟我不同民族的，而且有这么样韩国人有这么样的近距离互动的机会，但是苦于我的英文太过贫穷very poor， 这太贫穷，没有办法深入的了解沟通所以我有时候后面那几天都彼此有点压力，因为在车上十分钟都没有话说，因为他讲的我听不懂，听力太差了然后那个 Google 的翻译机翻译出来真的是都好奇怪的翻译他说这是什么然后所以也不要太信任 Google 的那个翻译，他都是按照你字面上去翻，而且说语义翻得乱七八糟看不懂意思所以要自己学语言然后看到那些在购物在上街看那些同行的那些牧者英文很好，都可以畅行无阻，可以毫无惧怕然后甚至还可以帮那个接待家庭的孩子做医治释放所以上帝呢，我那时候去想说，上帝啊，你开什么玩笑，怎么没有让一个会讲英文的牧师跟我住在一起呢，还让我单独跟他们互动我说神啊，你是什么意思可以，可是呢一个礼拜相处完之后，我深受打击，深受刺激。要是有一个会讲英文的牧师，我一定会大大的依靠他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就应许那个，应许一个叫旺，一个叫那个瑞尼我就说我四年后，如果我有机会回来，我一定要把语言好好的学好好，不然实在是太很想认识他们，可是却真的是言不通心不通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学习语言感谢主，所以借着这些宣教士的一个分享，让我深深的体会，其实我们就是宣教士。虽然我们没有在异地异族做宣教的工作，但是我们是基督的大使，神在量给我们的境界上去宣扬他的名，所以很多事情都是相通雷同的。第一个，你必须要跟人家和睦，我们必须要活出生命的见证，让福音是借着 85% 的行为传扬出去，那我们的生活生命都是被检视的。我们所信的神是好的吗？我们是神的大使，是神的样品，要跟人成为朋友，你才能够宣教，也就是又有好的人际关系然后我最后也用一个短句，因为我本来有下载那个短句，可是因为都是韩语那我发现他们真的是演得非常精彩，可是光一个短句就非常有恩高，我得到很多启示他是在礼拜六播放的，很受感动，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就是一个宣教士，他在非洲宣教已经有几年时间，也有一些果子，他就把那些土人就聘来，他们开商店开医院，就来帮他们做事情，然后借着这个机会可以跟这些土人来传扬福音。那我们这个传扬福音呢，后来呢有几年时间他们也结了一些果子，那这些宣教士他就雇了这些土人，就种了那个菠萝蜜菠萝蜜，不知道是不是菠萝蜜，是不是凤梨不太一样那三年才能够采收所以这个当快要采收的时候呢，渐渐他的菠萝蜜就越来越减少谁把我的菠萝蜜摘了，我期待了三年才有果子，拿到最后的陆续都被偷光了他就非常的生气他就觉得说，到底是谁，我一定要把小偷抓到。所以这宣教士呢，他就觉得太生气了，就把医院关闭他要抓到这个小偷那后来终于呢，这个小偷就抓到了那小偷说，这是我种的所以我可以采收他说，这是我雇你来种的他的文化逻辑就是谁种的谁采收然后就讲不通，宣教士就很生气，但是你是我雇的工人他说讲不通，后来他说，不然你搬走，我重新再种过。他说不行，你要给我工钱然后你说你搬走去种在你的土地上，我没有土地，你要给我土地 哦、然后宣教师就很生气，他想说我该怎么办呢？那你种的你收，我就没有办法。后来他就宣教师就给他礼物、哦、给他们礼物说好了，你们都搬走了、哦、就种在你们看要种什么地方都可以、哦、就是我重新种过可不可以、哦、好，他们就搬走了，那宣教师又种了，那过了三年终于又要采收了，对，后来这个菠萝蜜又开始减少了、哦、到最后又全部被偷光了，哇，宣教师崩溃了、哦、他想说我到底要怎么办，他你们这些人都一直欺负我，所以我给你们一些颜色看看，知道我不是好欺负的。所以呢，他就把商店，就把他的诊所，他开的诊所都关闭了哈。过了十天之后，这些土人呐、啊，就说开门呐、啊，开门呐、啊，那小孩生病，我们开门啊，我们要买东西。然后那个宣教士都不出来。后来这些土人就本来想报复，后来他们就说算了吧，我们回丛林去吧。所以这些土人就全部都回到丛林去了。那宣教士就哇。就看到他宣教的成果，好不容易这些人听到福音哈，他们雇来就有一些策略都走光了，然后他就很伤心，他就在神面前，神啊，就在上帝面前呼求，然后这个屋漏又偏逢连夜雨哈，他的小孩就生病发高烧，而且情况危急哈。然后他诊所又关了，所以医生都不看诊了哈，所以他孩子就生命危急。然后这时候宣教士就非常非常的难过。然后这个刚好短宣队来探访他，然后他就整夜彻夜的跪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然后呼求神的怜悯哈。然后在那里他就哇忧伤痛悔哈，在那里祷告，然后祷告着说到天亮五点多的时候，这个他就跟他太太说，他心得到释放，他说你去把这些土人都找回来，都把他们找回来，然后土人就回来了，回来了。然后接着第二个好消息就是他的儿子在那个时候烧退了，然后再来接下来看到神一直在工作，因为他向神悔改，接下来就一个土人就跑过来了，他说啊，哎，跟宣教士说，你所传的那个神穿着白衣服，昨天在我的梦中责备我，要把偷的菠萝蜜归还哈，说我的行为是错的。你所传的，你所信的那一位神来找我，这样子哈。所以这个看到这个神就开始在这些土人身上，因为他讲文化不通，这个价值观不通，所以没有办法扭转他们的观念。可是神亲自去找他们，然后另外一个就把所有的菠萝蜜都搬回来哈，说我家里还有很多哈，他全部搬回来之后呢，这个宣教士他改变了，他就把这些菠萝蜜送给所有的土人，他说这个不是我的，这个不是我的，这是上帝的。这是上帝的，所以这个菠萝蜜要跟大家分享，这是上帝的。所以宣教士的生命就改变了。从这样，我相信这个宣教的故事应该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而且你知道吗，弟兄姊妹，这个宣教是怎么做的？不是他那么多年的工作果效，就在他生命改变，他依靠神的时候，神开始工作，在他的孩子身上工作，在这些土人身上工作，因为他回转归向神，回转归向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怎么样做宣教的工作呢？他也分享到，宣教工厂上有三分之一是不必要的宣教师，有三分之一是不必要，有三分之一是可有可无的，只有三分之一才是真实影响世界的宣教师。感谢主，所以我看到这个戏剧我很受感动，我觉得宣教士如果按着人意跟血气，就会坏了神的工作，而当他悔改屈膝在上帝面前，上帝却自己工作，让他儿子得医治，土人被光照悔改，更证实福音的大能是在人谦卑舍己的生命当中才能够彰显，也借着人的回转带来生命的奇迹。所以先生命后事工，先神后人，这是我们，这对我们的侍奉是何等的提醒。好，最后我要看我们的醒思跟行动。弟兄姊妹，为什么在这么多艰难挑战，为什么很多人还要当宣教士呢？他们不懂得享受吗？他们要追求的是什么？是人生的价值吗？如果要追求人生的价值，在很多事情上，当老师也可以找到价值啊，当工程师也可以找到价值啊，当很多也是可以找到价值，但是为什么一定要当宣教士呢？ 这些宣教士都是云彩般的见证人，他们为了神的呼召，他们为了体贴神的心意，他们为了爱人永远宝贵的灵魂，他们为了使命，他们为了得着奖赏，他们愿意为主受苦难，一生为此而活，将福音传遍天下，抛弃世界，过着像傻子要正常的死，却疯狂的活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预备自己过一个宣教的生活，首先我们要有宣教式的生命，我们在本地本乡就要先预备自己。如果我们在本地的人际关系，或者我们还是活在老我自我中心，活在旧造里面，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完成宣教的工作，我们宣教没有能力，我们宣教我们没有办法带来改变和影响。而且第二个，我们要预备自己，宣教是在蛮荒的一个生活环境当中要生存，要活下来不容易，因为没有任何物质的享受跟依靠，面对恶劣艰困的环境，只有以神为乐的人，爱神胜过爱世界的人可以做得到。所以一个宣教士的预备，他必须以神为乐，以亲近神为乐，以爱慕神为乐，以祷告神为乐，以敬拜神为乐，以爱慕神的话语为乐。感谢主，期待教会能够更深的建立祷告敬拜的事工，熟读圣经，塑造工人的性格，使我们教会能够进入水深之处。我们可以做的，我们可以编列一些预算，可以做一些短宣，国内短宣，帮助弱小的教会。我们也可以一年期待自己一次到两次可以参加国外的短宣队，让我们走出去，给出去，教会才能真正的富足跟蒙恩，我们才能够真正走在那个执行大使命的道路上，而经历到神丰富的同在。求上帝把传福音的使命更深的加添在我们教会当中，在每个弟兄姊妹身上。我们请敬拜团上来，我们要来祷告。弟兄姊妹，我们要为教会祷告，神对我们的教会有极美的心意，他目前要带领我们教会进入水深之处，一个国度的方向要开始扩张，扩张要带来新的成长，新的领域，新的突破，要做新的事。所以我们要为真理更进深祷告，为到关系、灵命、宣教、建造、装备都能够进到水深之处来祷告。我们要来唱这首诗歌《使命》。 成为一个宣教士，预备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在神的话语上，在祷告上，在生命上，能够更加的敬神，能够为主做见证。求主赐给我们爱灵魂的心，爱家人的心。或许你宣教工厂就在你的家庭当中，让我们活出生命的见证，基督舍己爱人，俯视人的生命，好叫别人从我们身上看到基督的爱，领受基督的爱。他说，他们说，你所信的神，你的宗教是好的，因此你是一个好的人。很多时候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自私自我中心，是不是成为我们的家人，成为我们的同事，成为绊倒他们的事呢？让我们认为你的宗教是不好的，你神是不好的。求神帮助我们，我们靠自己我们没有办法，求神改变我们，求神更新我们，求神爱充满我们。那么活着不是在安逸当中，我们随时能够成为基督的大使，基督的代表，成为他的见证。好吧，我们为自己来祷告，为自己的家人，为自己的同事，为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预备自己，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主，我们谢谢你，谢谢父神，谢谢父神。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再次的深深向你悔改。主啊，很多时刻我们没有活出这样福音大能的生命。主啊，很多时刻我们是自我中心的，很多时刻我们是自私自利的。主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没有建立我们的灵舍。主，我们没有使他们得着益处。主啊，求你怜悯我们，主啊，求你赦免我们。主啊，是的，主啊，你带领我们进入那主啊水深之处，主啊，让我们生命的水深之处，让我们领受主啊跟你的连结，主啊那个祷告的大能，主啊那个话语的大能，那个生命的大能，主啊以至于我们可以影响这个世界，主啊透过我们的生活，主啊透过我们的见证，主啊使我们教会成为有能力的，我们教会成为丰盛的，主啊我们教会成为富足的。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你帮助我们，主啊使让我们主啊活在不管在哪里，在家庭当中，主啊在我们的职场当中，在任何的地方，主啊我们都以你的大使，主啊以基督的使者来自居。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让别人从我们身上看到基督你的爱，主啊看到基督你舍己的生命，服侍人的生命。那我们不是只有求自己的益处，主啊乃是求别人的益处，主啊为到我们的家人，主啊为到我们自己所爱的，主啊我们的亲友，主啊是的，主啊让我们就是要使他们得着益处，我们就是要来服侍他们，主啊我们就是来服务他们。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为了要赢得那宝贝那世上的灵魂，主啊我们感谢你帮助我们，你翻转我们，让你更新我们，主啊为到我们主啊的表现向你认罪悔改，主啊让我们更深的在祷告里面，让我们更深的在你的话语的里面，让我们更深的在对父子的里面，让我们更深的主啊是的让你来掌权。主啊你祝福你的教会，让你祝福你的百姓。耶稣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让你来充满我们，让你来充满我们。主啊主啊再次来抓住我们，向你来回转。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当中，愿你得着每一个人的心。主啊愿你使我们向你来回转悔改，主啊主啊我们立志要分别出来，哦主啊感谢你，让我们生命主啊是一个有使命有方向有目标有意义的人生。主 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不仅来得着我们，主，你不仅给我们这样复活的生命，你更给我们一个荣耀的大使命。主啊，让我们跟你一起可以扩张，主啊，你的国，主啊，我们感谢你得到永恒的奖赏，永恒的基业。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活着。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是让我们能够明白，一步一步的跟随，我们找到那个使命。主啊，是的，感谢我们进入那个使命。主啊，我们一步步来跟随你。主啊，感谢你弟兄姊妹来祝福我们的教会。我们教会将要进入另外一个阶段，我们真是求神帮助我们的教会，因为神在教会中有托付有心意，因为我们是神所爱的人，我们是神所重价买赎的人，神要我们成为勇士，神要我们真是这样子来经历他的丰盛，让我们一生真的是能够勇敢的走出去，能够为神而活。若不问高山峻岭，不管天涯海角，当神的话语临到我们，我们都可以为他而去。我们真是为到我们的教会来祷告，我们一起同声开口再次来祷告。耶稣，我感谢你，主啊，是的，我们要献给你一个荣耀的教会。主啊，是的，感谢你，赞美你，求你来祝福你的教会。主啊，主，我们虽然年轻，我们只有14岁，主啊，我们还有好多好多需要建造的，主啊，我们有好多好多不完全的，主啊，我们来仰望你。主啊，求你祝福你的教会，让我们能够来，主啊，使万民做你的门徒，让我们要带出很多门徒来。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啊，我们不甘愿这样的标签。主啊，主，我们不甘愿这样土根是浅浅的。主啊，我们不甘愿我们这样的软弱。主啊，主，我们渴望我们建造一个有影响力的教会。主啊，我们渴望建造一个有能力的教会。主啊，你已经把权柄能力给我们，可以超越世人。主啊，可以做掌管灵界。主啊，可以医治医治释放。主啊，可以叫人得生命。主啊，教会不再是软弱的。主啊，让生命的大能从教会中彰显出来。哦，主啊，不在乎我们有什么，而是在乎我们多活出基督你复活大能的生命。主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求你祝福这个教会，让我们献给你一个荣耀的教会。主啊，让每个人都更深的来爱你，主啊，每个人都更深来回应你，主啊，让每个人都更深来跟随你，主啊，让我们能够来承接这个使命，主啊，让我们能够跟列国来连结，主啊，主啊，让我们也能够这样子来走向宣教的实际。主啊，让我们来预备自己，不管在祷告敬拜，主啊，在你话语上的扎根牧养，主啊，装备，主啊，主啊，传扬福音，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我们需要你的灵，你圣灵的火来焚烧我们，来点燃我们的一生，来得着我们的一生，主啊，让我们不再退后，不再冷淡，主啊，你给我们的一生没有长到可以让我们浪费许多的时间，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帮助我们，我们似乎有一些落后赶不上，主啊，求你来祝福，主啊，求你来怜悯我们，我们期待在未来道路上。我们亲身经历你的带领和真实，在我们的家庭当中，主啊，在我们的主要侍奉工作职场当中，主啊，我们在那里有祭坛，主啊，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求你来恩待怜悯我们，主啊，带领你的教会，主啊，这是你的教会，主啊，这是你所爱的教会，这是你所爱的百姓，主啊，赞美你，赞美你，主啊，你亲自，你的旨意要成就，行在活水里凉堂，如同行在天上，停在这块土地，如同行在天上。主啊，不叫人小看我们年轻，主啊，我们总是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可以成为众人的榜样。主啊，我们虽然年轻，主啊，但是我们知道你没有小看我们年轻。主，我们知道我们不足，我们不够，我们软弱，我们何等需要你的怜悯。主啊，来建造你的教会，主啊，来，主啊，只能够来建造门徒。主啊，让我们可以，主啊，彩排，主啊，我们可以在那里继续来完成你的托付跟使命。主啊，你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在，愿你来造访我们。 愿你来充满我们，愿在这里祷告的生命不止息，敬拜的生命不止息，呼求你的生命不止息。主啊，让我们爱慕你的话语，主啊，超过一切，主，我们赞美你，让我们一生献给你，献给你，为完成你的使命托付而活着。主，我们赞美你，赞美我们，需要你来，需要你来，让我们的生命在你的手中成为勇士，成为勇士。你一放手，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在你的手中，我们被你的使命抓住，我们就能够成为勇士。主啊，赞美你，我们就要见他，主啊，带领我们进入，为了这样的命定，为了普世宣教，你来预备我们。谢谢天父，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看我们，主啊，你用11个这软弱的门徒去改变这世界。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软弱的，求你使用我们来改变龙潭，来改变世界。主，谢谢你，愿天父你的慈爱，愿耶稣基督的恩惠，愿圣灵的感动与引导，常与我们弟兄姊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末了。将祝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